到点了就直接接着开始吧，还是接着上次的这个书信集。今天是我从136开始，我把老人的这个贴一下。这个只是老人的这个，只是老人的这个答复，这个好像没有问。这个应该是也是紧接着上一个人的问题，应该是接着答复的，要不然无缘无故这话是怎么来的，这个就这是截取的问题。截取的时候他就是光把这些重点截取出来了，具体的连贯的部分没细说，我们光看一下老人的这个答复就可以了。说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说的问题就是停职的问题，题目叫停职不殆即生死不了。他肯定有人问这个事情了，就是有人肯定问单着沉着于这种情爱之中了，然后他问的应该是这种问题，然后老人的答复是这样：修道之人不能有情爱住执，住执就是执着呀，一有单主即生死不了。你一这个情爱是生死的根本呀，尤其这个爱是生死的根本，是轮回的根本。一有单主即生死不了，如果是执着在这里面，执着在情爱上面，那么就是轮回来了呀，轮回来了怎么了生死啊，了不了生死了，没办法了生死了。你爱根如此深厚，怎么能超凡脱俗呢？佛菩萨为慈悲拯救你，就去大大的教训你一顿啊。这个我接着读吧，读完他这个具体的事情大概就出来了。这孩子是个讨债鬼，因你信佛修法为自己和孩子消障，因为他早早去了，这是大大的幸事，是佛菩萨的恩德，你还悲切怨佛，真太不应该了。一切放下，看清这个花花世界都是一个因果的幻影，无可贪恋，轻松上座，努力修行，以了脱六道轮回的噩梦吧。这个就是应该是有人在这问他应该是自己的孩子夭折了，所以早去了嘛，早死了，所以他给老人去信，就是有一种这个埋怨佛菩萨的这种感觉，就相当于好像是信佛修法的这些人一遇到世上的一点点这种不好的事，不顺畅的事，就把因果就抛之脑后了，甚至更有甚者都彻底不信佛了。信佛干什么呀？以为信佛就可以保平安，就可以保一切顺利，哪是这样？信佛连基本的因果，就基本因果的定理都不信了，这哪是信佛呀？就是即使你是信佛的人，修佛的人，修道的人，你不到大修行这还是脱不了因果，还是脱不了因果。所以那个百丈禅师的那个不是野狐公案，就是一句不落因果，然后堕了500世的野狐身呀，就还在因果里面呢。他就问大修行，这还是修行人，还不是说是了生死的人，还不是说是这个正道的人，他只是说是在修行中的人，修行中的人还落不落因果呀？还落不落因果？他答了个不落因果。答了个不落因果，自己就开始怀疑了。其实答他个不落因果没有任何错，修行人当然应该不落因果。大修行人像那个阿罗汉啊，阿罗汉他都不落因果，他不受后语了呀，不受后语就是把这些所作一拜所行一立不受后有，再也不来了，就是不受因果了嘛。他都是任何事情都不受了，就这不就已经是不落因果了嘛。所以是答他个不落因果也没有任何错，但是呢。他答来这个不落因果呀，答来这个不落因果之后，自己开始怀疑不落因果会不会落到这个八无因果里面。八无因果就是彻底断灭见，把这个因果彻底就相当于现代人所认为的这个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断灭见，这就是八无因果。既然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活着的时候就是该享受该享受，该干什么干什么，该造业造业，该轮回轮回，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心大胆去干了，就是这就是一种八无因果的那个。他说白不落因果之后呀，他自己开始怀疑是不是落到八无因果里面了，所以就因为这个疑根呀，疑根没有断，这就是疑根没有断。单主这前面说的亦有单主啊，亦就是亦有执着，他现在就是执着在这个疑里面了，他有意思是疑惑，那这个疑惑呢就对应的就是野狐，狐狸的这个生性就是多疑，它对应的就是这样，就相当于是这算什么呢？这算习气吧，就是它那个疑的习气太多了，它就容易堕到野狐生，堕到狐狸这个畜生道里面去。它如果这个好吃懒做的这习气太重了，那就有可能堕到这个猪的这个畜生道里面去。 他如果是善恶参半呢，他就有可能做到仁这一道里面去。所以他的那个自己生疑了呀，自己生疑这一点的疑的习气就让他堕到野狐圣里面，所以堕了500世的野狐圣。500世的野狐圣到后面遇到后百丈，遇到后百丈就后百丈还是他拿这个问题又问百丈，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打他个不昧因果。大修行那个百丈才是打他个不昧因果之后，他就拖到野狐圣了，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呀？明白之前打他个不落因果没有任何错误，有什么的任何错误呀？这不因果风因果了了吗？因果了了了了了了都是因果嘛，不曾欠这个不曾离开过因果一丝一毫嘛。他就是答的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然后在百丈后百丈那地方把心结打开了，心结打开了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脱去野狐圣了呀，脱去野狐圣了。这地方可以说是这个野狐圣可以是表法，也可以说是就是实际就是这样，他就是因为疑心落到这个野狐圣了。所以就是不是就是一信佛呀，一切都是顺利，或者求的这个一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或者是一切都如意，哪有那么多是如意啊？世上的人都知道不如意是常八九，不如意是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呀，更不要说学佛了。学佛了应该把这些东西都看得更淡一点，就是知道它的本质，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呀？老人在这说了，就是都是一个因果的幻影，就是好也是因果的幻影，坏也是因果的幻影。顺缘也是因果的坏因，逆缘也是因果的坏因。既然他一切如何，一切都坏，那顺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可执着的呢？就是顺逆无拘，这时候就是顺逆无拘的心态，无可贪恋，就是无可贪恋。所以你应该放下这个。虽然看起来孩子夭折了，可能是坏事呀。坏事是因为我们老觉得这个有孩子这样它是一个好事，你认为它是一个好事，那这个好事没有了，那就变成坏事了呗。所以好也未必是好，坏也未必是坏，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些说这些啊，这些都在那个像古人的那个菜根谭里面啊，这些都多得很，说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这就是以前的那种玄谈吧，算是玄谈吧，它都有很多这种的。其实善恶呀，这些好坏呀，都是相依相辅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就说这个事是好事，那个事是坏事，哪有那样的？孩子夭折了是好事吗？孩子夭折了就是坏事吗？那未必，那不一定，不一定，说不定以后他就是向你讨债来的呢，讨债来的，那以后不得就这不就是这把一个坏事早早了结了吗？也有可能，只能说是让大家把这些东西啊都看开，就是他就是一个因果的坏因，因果的坏因。你该尽你的义务，尽你的义务，因上努力，果上随缘。你的义务尽到了，至于说是什么结果，那什么结果也是立身多劫的因缘所致，并不是说是你现在就能扭转过来的，没必要被那些事情牵过去。所以说无可贪恋，轻松上座，努力修行，真正修行才能把这些东西啊，真才能抛之脑后。要不然就是平平的单令给你说一个，怪述一下这个因果的幻影，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因果呀。就是理上也明白这一切都是因果，但是遇事就不得力了呀。遇事早被因果牵走了，把这个因果都抛之脑后了，早都把因果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怎么行？所以更应该就是轻松上座，努力修行，努力修行才能实证这个因果的幻影。实证这一切都是坏的，所以说看清这个花花世界，人家歌词里面都是，你说这花花世界何必当真呢？花花世界嘛，何必当真？还有这说到这儿，这二字有一个话，二字有一段话，我前段时间看的时候特别喜欢。二字说，这个人世间的事呀，凡事不可太真，不可太当真。如果太当真呢，这个就比较痛苦。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吧，你特别认真，特别操心，特别认真那个执着的对待。那他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不好的那一面，那你就特别痛苦，就因为太当真了呀，就因为太当真了。所以就凡事不可太真，太真势必太痛苦，凡事也不要觉得太假，就是你觉得这个都是因果如幻，什么都不去努力了，不去做了，就觉得既然这样一切定下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变得消极。这也是不对的，就是如果认为一切都太假，那么就毫无意义了，变得就消极怠惰这样。所以应该既不认为它是真的，又不认为它是假的，真假不立，中亦无，中间也没有，中道也没有。二字说的这一段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看世间的这种态度上呀，还是特别特别巧妙吧，我觉得这种。 特别巧妙，就是这一段亲之不待己生死不了啊，这个也说不定是个义，说不定就是个增上缘，就因为孩子的去世，说不定以此好好修行，努力修行，挣脱轮回呢。有一个就是当时是找虚云老和尚，还是找哪个老和尚？就是他也是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就死了，夫妻两个人很痛苦，去找那个叶开老和尚还是哪个老和尚，就让他们拜佛忏悔，然后忏悔完之后就让他们打坐静坐。他那个孩子的妈妈呢，就在打坐的时候，打到昏天黑地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他那个孩子在他肩头上咬了一口啊，他豁然一下把这些事情通通放下了，就到一种虚空风雨大力拼成的程度。他下头把这个事情给老和尚一说呀，老和尚就说是你媳妇的这一座啊，顶老僧二十年，这就是孩子死了也有可能是个逆缘，也有可能是个增上缘。而且他那个孩子在他打坐的镜中跟他说什么呀，就是你现在知道我死是为什么了吧，就是你现在受种种苦，其实就是因为那么你也知道我受那么多苦是为什么，我死掉呀承受的痛苦是为了什么呀，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呀。他的镜中是有改的这个他的孩子的说这一句话，就是那些最坏的结果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他们那么痛苦，他们那么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有可能他们的就是大菩萨的实现。大菩萨的实现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让你了解的这个人生如坏，轮回是坏的，轮回的痛苦，来让你彻底的认识到这个轮回的真正面目。这就是大菩萨在轮回里面投出头目的原因，就是并不以任何形式，他们以你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呀。以你现在一个受死的孩子的形象来得度你救助你们，那他就显一个这个早死的夭折的这个孩子的形象，就这样。这些并不一定坏事，还应该就是把这些东西都不要太贪恋，轻松上座，努力修行。虽然这么说起来容易啊，真到那个世上呀，不一定，尤其是女的更不一定，对孩子的执着上要比男人的这个执着上要重得多。所以我们这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世上磨练呀，世上磨练就在这地方磨练呀，各种世上都要磨练，就是这种种种的这种顺缘逆缘都来的时候，你都不为之所动，那才有一点点相应，啥时候不到无事可磨练，就根本没有个事可磨练，哪有个顺缘逆缘，没有一个顺缘也没有个逆缘，本就无缘可了，到这时候才行。这是这一段亲之不待己生死不了，这就是有一个他家里出了这么点事来问老人的，然后老人的回信。接着往下贴下一个问题，前面的这话是那个问者的那个信件，后面的括弧里面的是老人的答问。弟子在座时妄念颇多，也可以说是妄念飞，犹如尘土飞扬，将咒语淹没了，自己像一盆浆糊，模模糊糊，即使正力提起咒语也只能光明一线，就应该正力提起咒语，就是即使光明一线又被淹没了，再提起，这就是我们座上的这个持咒，就是不跟着妄念跑呀，你只管持咒，发现跟着妄念跑了立马回到咒语上来，如没有再没有个什么如何回到咒语上来，就是立马回到咒语，哪有个如何呀，你都知道不要跟着他跑了，你都知道要回到咒语上了，还问如何回到咒语上，就是多此一举。最直接就是直接回到咒语上了呀，没有个如何，哪有什么如何，也只能是光明一线，过后仍是模糊一滩。老人的譬喻是重要的是心念耳闻，就是并不是嘴念，嘴上念就根本不射住一根，那光是那个尘土飞扬，妄念在那尘土飞扬，那咒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光是嘴念就没有，应该用心念的时候射住一根，那些妄想纷飞啊都会把它降服，一个是把它降服，另一个就是你只注重这个咒语，不要拐妄念，你在乎它妄念干什么，妄念有都不要拐，不光是有妄念的时候不要拐，又回到咒语，无妄念的时候也不要拐，也是只关心咒语。所以就是重念的是心念耳闻，你不用耳闻则妄念纷飞矣，就是自己不听呀，不听这个无声之声呀，不听自己的心念，这就是持咒的方法。就是不管如何，你就只是一句咒语，你把这个咒语念的昏天黑地的心念耳闻，在其他的都通通不管，一切不理，一切放下，一切不理，不理睬，有也不理睬，无也不理睬，这就是窍诀，这是我们心中心的无上窍诀。 最无上的窍诀就是一切都不要理睬，见光见佛呀，什么妄念纷飞都不要理睬，久久这么心虚，那不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吗？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这什么定，什么时候的时候都不曾动摇过，不曾动摇过就是他来或者不来都不曾动摇过你的心，你都不曾理睬过他，那不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修法多时还是这么不长进，真真惭愧啊，就是修法时间很长了还不能做到心念而外。现在呀、啊、现在有好多情况，就是并不是做不到心念而外，而是把心念耳闻梗在心里面，上座老提醒自己，我要心念耳闻。其实你提醒自己心念耳闻的时候，早都跟着妄念跑了，跟着心念耳闻这个妄念跑了。再回到咒语上，你就只管念咒吧，只管念咒吧。有些人就把这个心念耳闻老是拿捏，就像这个做一个这个理科，像那种理科的这个化学的公式一样。一加一必须要等于二，这样做、加上那样做就必须是心念耳闻，哪有那样，就说是你一切无惧不要挂呀，那些不要挂呀，你就只管念去只管心念，这样、就算是心念耳闻。就实在不行了，如果是太不了解心念耳闻，太不觉得、气会不了，那你就把心念耳闻扔过去，把心念耳闻扔过去，不要让它梗在你心中，你就只管念去，自不而也契合到心念耳闻里面去了，就是已经契合到心念，长长久久的念去的话，自然会契合到心念耳闻。因为你，我们每天打两个小时的坐，一直在咒语上。你要是初时念咒，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念咒，都是一种特别累的一种那个，你就两个小时坐下来是很空、很那个、很疲乏的。但是你久久这么坐下去，逐渐能掌握这个分寸了，就相当于是。掌握到它中间的要领了，你会找一种最轻松的方式。这种最轻松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方式，不管是大声念还是怎么念，只要是最轻松的方式，那就肯定是心念耳闻，肯定是心念耳闻。再不必要说是拿捏一个怎么样事情，没必要，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梗在心中了，不要把这个事情梗在心中。你如果梗在心中，就把它，还不如把它踢开，扔到垃圾桶里面。就像说明心见性一样，明心见性说多了呀，把开悟明心见性梗在心中了。一千字都打过了还梗在心中，梗在心中什么呀，梗在心中我没有开悟，我没有见性，我没有明心见性。你啥时候不把这些东西踢过去，啥时候不见性不相应，就见性的相应说的是一种心态，一切无惧的心态。老人的略了明心见性第一条就说的是明心虚妄了不可得，歇下狂心见真性也，歇下狂心见真性也。这个心是虚妄的呀，哪个是心是虚妄的？求明心见性的心是虚妄的，求开悟的心是虚妄的。把这个狂心歇下，这个狂心歇下的时候不曾断灭，不曾断灭的时候，这就是见真性也。这就是老人说的第一条，明心见性，明心虚妄了不可得，即下狂心见真性也。就是明心见性啊，开悟呀、已经成了你的这个拜脚石了。尤其对天座过了的这种人，或者甚至说是打到七八百座、八九百座的，就是他已经成了你的拜脚石了。既然成了你的拜脚石了，你何不踢开他，看他怎么样？干他还妨碍你了吗？有没有阻碍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就活不了了？还是明天不出门了？还是后天不上座了？还是怎么样？既然他对你任何影响都没有，你管他干什么呀？就把他，何不把他踢开？不要让他障碍你，不要让这些好事也不如无，明心见性、开悟见性都是好事，好事也不如无。你不要让他障碍你，说不如无是说是不要让他把你梗在心中了，不要让他障碍你。这就是心念耳闻这地方呀，它就是实际操作，没有任何理论，多余的理论可讲，哪有什么多余的给你怎么拿捏是个心念耳闻呀，你就念去吧，你多试试，找一个最轻松的方法就是心念耳闻。这个就是这个紧接着他这个问题没问完，这个问题这个书信里面选了好几段，还是同一个人的这个音声。他说自己坐上的这种情况是老随妄念，然后一派浆糊。接下来就说坐下的情况好像是大有好转，坐下情况是大有好转。素食就是平时呀，乖照却如一面镜子，就像物来即闲，物去不留。他说的是这个情景，妄念纷飞，尘土飞扬，将咒语淹没了呢。应该是咒语这个妄念纷飞，它就像过身外的景物一样，在咒语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不曾动摇，一直在咒语上。那是那些妄念纷飞，让他来，让他去，这就是景物过而不留，这才是说坐下才能一致起来啊。但是他现在这么说， 说素食乖照却如一面镜子，身外景物过而不留，念其也不足，念其也至，和座上的情况不太对应。所以老人的批语就说是，你平时真的如一面镜子照物，那为什么坐下来迷糊一团呀？为什么坐上的时候还是一团浆糊？就不一定。所以就是不管你坐上是不是一团浆糊，你就坚持坐去吧，也不用说什么坐下素食如一面镜子呀，过物不留，你只管打坐吧，只管打坐吧。接着往下贴，如果中间有啥需要上来说的事情，直接打断，直接打字也可以，发语音也可以，直接上来说。他说的这个坐下的景象呀，坐下的都是看的还是挺可以的，但是和坐上却不相符。他说但有时转念却不能，就是不能随着，不能把这个念转过来，就是一个人念头跑了，被他扰得心身心大乱，甚是无奈。这还是说是乖照如一面镜子吗？如果真是乖照如一面镜子的话，念来念去都不停留，一切烦恼都不曾扰到这个镜子，因为它都不曾停留过，怎么会扰得你身心大乱呢？怎么还会有无奈呢？所以这也说是前后矛盾。对老人批语说，已经如一面镜子了，已经如镜子了，为什么有化妄不能呀？如镜子了，如何就是化妄不能？把这个妄念转成一个好的念头，而就是连这个妄想妄念都不随他，妄念恶起都不随之啊！就是归风尊密，这我们常引用的归风尊密禅师的那句话：认灵智，不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是，灵命中是纵有众因，天上人间随即脱，好像是这样，就是不随妄念跑。这是所谓的化妄，并不说是有个妄想，你这是个妄想，把它化成一个好的，并不是那样。就是你不随它跑，就是已经化了，化什么了？化空了呀！你不随它跑，妄念就像一个泡泡一样，起来灭了，它不就是化空了呀？这就叫化空。这是他说的前后矛盾。老人就说：“你已经如镜子了，为什么化妄不能呀？这不就是打妄语吗？”接着贴下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有十几次是在，应该是同一个人的吧，在四睡未睡时，自己犹如虚空一般，轻灵飘洒，也无轻灵飘洒的感觉。怎么说呢？自己就像黎明的空气，无重量，无感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弟子有次与某老师通话时，弟子当时经历一个光景，自己犹如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如到了无声无物世界，静寂寂，沉深沉沉。师尊慈悲，为我们以清爽指明了弟子不明，对自己还是疑惑，请师尊慈悲开示。这还是他同一个人问的。老人的批语是：你的话前后矛盾，你真能到了无声无物的境界，寥寥觉知，这觉知的是谁？实的吗？就这是老人给他提点。你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无声无物，就是一切妄想妄念都不生了，就是已经到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这时候不是断灭，就是你还知道，这时候就是你觉这个觉知的是谁？这个能觉知的是谁？这还实的吗？你真实的是怎么会是一团浆糊？如果真实的呀，这就已经是见性了呀，见性了，一念带出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已经是亲自一把擒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实得，实得就是体会到呀，你真体会到，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原来就是这个。原来这个不曾变异过，原来这个不在生死里面，原来它就是无声的，都是这样，都这么简单亲切，就这么亲切。你如果体会，你有体会，就是说你体会到哦，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一把青睐，这就是所谓的一把青睐，并不是说是你要起个念说哦，原来这是我们的灵智之性啊，这已经都是落在哪了？落在光影或者落在都早都错过了，这咋会是一把青睐啊？这已经不是一把青睐了，说一把青睐就是个体会。你真体会到了就是，你如果真实的还会糊涂于团吗？你如果真体会到这个，还怎么会糊涂于团啊？你都知道了，这都本来是无生的，本来也不曾生灭过，那些妄念来来去去，它就是不生不灭，它就是寂灭，生灭灭与寂灭现前，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人家问赵哲，如何是出生婴儿还居六世也无？赵哲说，即使上打球子，就像那个。皮球啊，在湍急的水流上一直滚呀滚呀，就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妄觉心念，因为我们的心念连绵不绝，一直在打球的滚呀滚呀。然后在这个僧人部里面，就后面问那个头子大同去了。问头子大同的时候，头子说这个基础上打球的意志如何呀？就是打球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头子就说是念念不停留， 技术员打球的不就念念不停留吗？念念不停留，这不就无念吗？这才是真无念，并不是说是一念一个念头都没有，那叫无念，那已经落入一个念头都没有，那已经落入断念。但是如果真实的呀，哪会一团浆糊，已经不会一团糊涂了。好好思改，有意请问老师，有意请问咱们齐老师，就说说的这种似睡非睡时的这种警戒呀、啊，就这种感受吧，就是打坐之后你。尤其是晚上有时候打完坐直接躺下睡觉飘出去了飞出去了，这种种种的这种好也坏好也罢坏也罢，就不要挂碍它了。挂碍它干什么呀？你就即使说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了，吸取了认取了，还是平常，还是稀松平常，没有任何不稀松平常的事情。你如果觉得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是一个奇特的事情，那恰好就是这个误会了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因为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是极平常最平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平常都不平常呀，平时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于这个种种不平常，都在有所得里面，那个无所得的不平常自己突然间体会到了，那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来的猛烈的一点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是平常心之道，平常心之道。所以这些警戒啊，任何警戒都不能代表说是开悟，或者开悟见性是无为法，这些警戒都是有相的。我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也是说的是一个心态，它是一种无相的心态，并不是说是有一个的虚空可粉碎，有一个大地可平成这样的，就是有个粉碎虚空可粉碎，有个大地可平成，已经在有相里造作了这地方。所以就是开悟其实说的是无为法，是一种无为的心态，他说的是心态啊，并不是说的是事项。任何事项任何境界都不表示什么，都不能证明什么。所以好多人拿这种事情来问，是不是有了这样就算开悟，没有这样就算，有也不算，没有也不算，啥时候有和没有你都不挂碍，这算，这几个假命，这叫与开悟的心态相应，这叫开悟。这就是这一段里面老人还是给他指出来了，你这个就是真到无生无物的时候，你那个寥寥觉知，这个寥寥觉知的是谁啊？你在这地方着眼，在这地方着眼。接着往下听，弟子诵读大乘经典，不管是哪种情况，时过境迁，一切皆忘。当然，人的这个记性就是时而好，时而差，上岁数了还一切都记不得了呢，很正常。诵读大乘应该解意趣，不应苛求寻章瞻句，慈悲教条。对啊，就是意义不依语啊，你明白那个义理，明白那个义理，你用什么话说出来都可以，只要能说那说的是那个义理，用什么话的，就那些禅宗家师的那些话呀，就泼屎泼尿这种话都出来了，什么大醉偷驴这种话都出来了，说的是当时的那种心境呀，他表达的是那种心境，并没有说是有这种恶毒的言语，根本没有这种骂呀呵斥呀恶毒的言语，没有这种恶毒的言语，哪有这种，就是不要在语言上，不要在这种语气上做理会了，你就只管体会他的意趣吧，只管体会当时他们那些的宗师们作略时候那种心态心境吧，就只体会这个，就是说他怎么说，说什么大似一头驴呀、啊，说什么前面还可以，后面是泼屎泼尿啊，这些话可难听了，教下的人哪能说出这样话了，这都是算恶口了，就是所以说只管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一语意趣，就是意趣，就是他的根本意理，不用寻枝摘叶，不用寻章摘句啊，就是死背那个名言警句，死死背那些没啥用，身强的记忆无碍辩才才是必须的，不得使人信服佛法进而修正呢，对此弟子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修文殊师利菩萨咒法或其他什么法，若需应该如何发愿，如何回向，去什么去用慈悲开示，慈悲传法。哎，他觉得自己这个辩才不行呀、啊、记忆力不行，他为这个事情要去修个一个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咒。哎，着眼点不一样呀，就是不在生死，不在了生脱死这个地方着眼，尽在这些地方着眼，那有什么了呀？你就算是这一世这个无碍辩才，达到了无碍辩才，有了身强的记忆，你的记忆还能强得过那个电脑的 CPU？ 那个 CPU 那记忆很强大吧？啥都能记住，啥都能准确的算出来。那你难道要学那样？就是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都是细枝末节，这都是枝叶，不是根本。根本是了生脱死这地方，明心见性这地方。就是不在那地方做文章，你看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着眼呢？真是，然后就拿这个事来问老人，老人就说：“你只是修持正道，一切无上妙意，均从自心中流出。就是不怕你不正道呀， 你不怕你不会不会转语啊，不会说说如来话，只怕你不正道。对，只要正道，一切无上妙义均从自性中流出，就是说一切话，一切音声言语都是无上妙义，没有一句不是无上妙义，都是应机而说的妙语，哪会是说是死记背死背教条这种寻章摘句所能比拟的，根本无法比拟。所以这时候才是军风胸襟中赤裸裸净洒洒的流出来。那个沿途禅师啊，沿途当时在那个雪峰禅师在鳌山成道的时候，沿途就跟他说，我以前以为你还可以，没想到这样，如果是真实成道呀，就应该一一从你胸襟中流淌出来，盖天盖地去呀。这时候雪峰禅师就在这地方悟道，他说，哦，多谢师兄今日方是鳌山成道呀。他们在鳌山的这个地方下山遇上大雪阻山，大雪封山了呀。沿途禅师只拐在那里睡觉，雪峰禅师就在那打坐。然后他就给他师兄说呀，师兄呀，你再不要这么撒来了，在这睡觉了，你也起来打打坐吧。然后雪峰就开始给他说，沿途就开始给他说，就问他，你这日天打坐干什么呀？你这是个人物，我以为你是个人，就是我以为你有所悟出了，有所悟入了，没想到你还。雪峰禅师就说的实话，他说的是，我这里不安呐。他点着这个胸口，他说，我这里不安呀，心不安呀。现在的人问问自己，不管说的是如何天花乱坠地动天，自己还能心安否？就是即使有了虚空粉碎大地拼成，有了那个虚空粉碎大地拼成之后，你还心安不安？如果还不安，就是还没有虚空粉碎大地拼成。啥时候你这个不安的心，这就是算是没有视频，啥时候你这个不安的心一下彻底真断了，真断了就是生死命根断了，这时候算是解脱，这时候算是虚空粉碎大地拼成，这个不安的心也没有了，不安的心都没有了，哪有爱的心呀？这时候起个假名叫于汝爱心定。所以雪峰禅师说呀，我自己这个地方不安稳呀，他自己知道他那地方不安稳，然后就开始和沿途说了。沿途说，那你把不安稳的地方一一举出来，我给你证明。然后就一直说到后面，说到一一从虚心中流淌出来，盖天盖地去呀。这时候才雪峰鳌山成道，就是只有修持正道，这才是根本，并不是说记那些言语让记忆加强辩才无碍，这都是墨迹，细枝末节，不去寻章摘句，思背教条，不然就能倒背经文，一时死的呀，不能活用经来着。那些话都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呀，毅力是活的，就是毅力在那，气会到毅力的时候，那一切都可以用，一切都可以为你所用，一切都可以为你所用，任何音声言语都可以为你所用，这就是活用呀，这是活用，这样才能接引来者呀。要不然只记住一句话，那怎么能接引来着？就好像今天我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有一个禅师，他在那说上堂，他说什么呀？上堂他说，我在先师那呀得到一句幕后句，我今天就给你们开始，他就良久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不有办法为履者是什么人？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口吸尽西江水，再与你道。说来这句话，这是马大师，当时有人庞居士问马大师的一句话呀，说不与外法为侣是什么人？然后马大师就说是一日带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与你道，就跟你说，这是马大师的话。这是后来有个禅师啊，他上堂说，他说我在先师那地方得到一个幕后句，很久把这句话引出来，他就吓得走了，这就是他说了一句幕后句。虽然前面说的那个良久那地方都好，但是拖了个尾巴，拖了个哪个尾巴？就是带入吸进一口吸进西江水，这个其实就是个尾巴，他把这个尾巴拖上了。他说这是幕后句，其实幕后句哪是这个呀？不是这个，不是说是这个，不与外法为主这人是，不是这个幕后句，不是这个。然后后来大会宗稿禅师听到了呀，他就说是，哎呀，前面还可以，前面就说是。与你说一句幕后句还可以，后面呀就是实在不行，我就不这样。他说是我不这样，我怎么样？他说是我也在前世那也会的一句幕后堂说一说，然后说了就吓得走了，这就是幕后句，这是大会宗稿禅师的幕后句。就是一切东西啊都是为你所用，雨墨动静都是应用，都是接机，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这就是修持正道，修持正道才能这样啊，于法无碍啊，法无定法，于法无碍，法本法无法，没有任何法，无法法一法， 这时候一切法都可以为你所用，就是一切法皆是无上妙意，这样才能接引来机啊，而不是说是记住一句两句话，那样怎么能接引来机？那样永远都接引不了来机，连个倡导知识都算不上，倡导知识都算不上。就这一条，我接着往下说吧，接着往下贴。师尊，弟子修观音菩萨消众生一切业障病苦咒法，这是一个修法吧？这是一个消障的一个修法吧？具体的不知道，具体的我们这个老人的这个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应如何发愿？如何回向？若其用时应诸相？他就问的是这些。这个老人的譬喻就是：应翻香礼拜，祈求佛菩萨加持，将疾病治好。疾病治好是将疾病治好，这就是刚开始的祈愿呀、发愿呀，这就发愿。然后开始打坐持咒，来必再跪请佛菩萨加持一次，吹手按摩坏处，这就是为了治病的。这个方法就是观音菩萨消众生一切业障病苦咒，这就是消治病的，治疗疾病的。肯定是治，有些疾病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治病。这个也没啥说的，没啥说的。就说是呀、有些方法确实可以。这个地方这后面还有一个问疾病的，那个就和这个截然不同。你看老人的这个。就根据不同的人说答不同的那个，这个就是你既然这样，那你就这样治病。其实呀，这些都是方便，就是给你这些治病的这些咒语，其他的这些起运法门呀，都是方便，不是根本。你这些起运法门，就说是刚开始你如果没修正体，没正体的法，那你用这些来增加信心，给你治病，增加自己的信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由这些法门在引导你真正的这个正体法门引入到心中心这儿来，这是另一个方面，而不是说拿着这个是要修持这个法，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老人的那么多起运咒都是这样，你就让他们用，他们用来之后觉得这个可以增加他对老人的信心，他愿意从这个路子上再走到我们心里来，这也是一个方便。有些人应该是也可以这样，但是呢。就是好多人光执着这个沉迷于这种各种消障去病咒子里面去方法里面去了，但是把根本却忘了呀，根本是在那，根本是在正体呢，不正体那一切哪什么叫起运，那能叫起运啊？那不叫起运，连起都不正，说什么起运呀？只有正体了一切都是起运，还要再起运呀，还要再起个运呀，这就是这一个，接着往下贴吧。就是所以说要抓住根本，学法要抓住根本，根本在什么地方呢？要从根本处着眼。听说师尊要到美国去，此去恐怕相当长时间才能相见。此段时间弟子修法，聆听师尊教导，纠偏之正已经不可能，就几乎不可能了。所以弟子祈请师尊为以后时间修法慈悲开示，以免弟子迷误方向，可惜了大事因缘。老人说去美未定，但是老人去美国之前吧，他的写信嘛，去美未定，安心用功。就是不管老人去不去美国，你都安心用功。老人去美国也罢，不去美国也罢，你只把你安心用功，就是说是这个对老人最好的这个回报，不许多余，没有任何疑惑的。疑惑什么呀？法已经传了，你就依此行去就行了，不许多余。上座是死心塌地的一心持咒，用而清净；下座是绵密乖照，不随念去记得。就这么简单呀，心中心法就说白了就这么简单。坐上持咒，坐下观照，观照就是不随念跑，不随方念跑就得了。发现跑了再回来嘛，发现跑了就立马还配对听，不跟他跑，发现跑了就不跟他跑就行了嘛，还要怎么样？再没有个如何，再没有个怎样，这是第一个。接着往下贴，某某忍者，你现在既已到佛学院读书。就全心全意学习吧。前面的来信不知道说的什么，老人的回复也是这样，就说是你一到佛学院读书就全心全意学习吧，等你学成毕业后再集中心力勤进修法。你现在既功课很紧无暇修法，假如因无暇修法心神不安，又不抓紧功课好好读书，弄得两败俱伤，白费。你看老人在这说的时候并没有跟你说就说是你应该这样好或者你应该那样好，老人怎么说无非就是让你心安呀、你把修法和功课弄得两个你很纠结，既然这么纠结 那你就是让你有一个心安的方法，心安的方法就是你要么就好好上学去，好好读书，不要把修法先放一放，等到毕业之后再来修法，要么你就勤修法，也不要管上课功课能不能落下，你就在那好好修法，这都是一个安心的法门呀，都是为了你避免在这纠结，在这心不安。老师说就是这样说的，一切都是心外无法，都不离开你的心呀，都是对你的心而说的，任何说话都是对着你的心而说的。这是第一问，就是他肯定是这是哪个，这个好像以前也在那个书信集里面看到过，跟现在一样，现在的人也一样，你如果觉得人世间的事情很忙，又舍不得放下修行，又觉得两件事情都弄得很紧张，又让你挣钱做生意，哎，又做不到好好修法，既然这样，那你就拿出一头的使劲盖吧，你比如说做生意做上个成绩来放过去，然后开始好好这样，要么你就不管生意好坏，你就只管坚持打坐吧，这样也很好。但是呢，现在人都不愿意，两头的都要抓，但是两手又抓不硬，所以就弄得自己很纠结，自己在那心神不安，到最后是自己折腾自己，何必呢？何苦呢？古人说放下者，你说放不下你就待起去啊，拿起来挑起就走呀，那既放不下又待起不来，这就是纠结，心神不安。下面就说是又提到所谓的这种关于时事的事，就是国家大事非你力所能拽，现在只好好读书，别的什么都不要管，大派心地纯正的人定会遇难成祥，不会遭殃祸的，放心吧。这不知道说的是谁，后面的这个就没什么说的，这就是修行人啊，不要害怕，害怕什么呀，就是不要说是有最坏的事情发生，就说是这些最坏的事情啊都在因果之中，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既然你的心态那么正，就已经不被因果所拘，好事坏事都不会随他跑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被因果所拘，不就是已经是遇难成祥了吗？这就是这一个。哦，具体不知道，拍师兄啊，具体不知道，具体是谁就算了吧，是谁也不要紧，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接着贴下一个，连住的这几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看问题，只看老人的回复，看一下他的问题所在地，这个也是一样，只有老人的回复。后人者，东北之行还在使用，有人来邀我赴美，去美国呀，但因我年迈，谢绝未去。那时候老人已经90多了吧，要去美国。开经只是增益理解，欲于世上透过，与打坐习定，定功深髓，偷心死透，方能与世上不动。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对阵即败。让你抽暇修法，多多打坐，使能理事圆融永生。这就说的是这个看经呀，读经论，研究义理，研究这些教理义理。这只是增加自己的理解，就是增加一点点政治见，但是呢，这样有了政治见，不一定能在世上透过去，世上不一定能透过去，透不过去那就需要这个打坐习定，用打坐的方法来增加定力，这样定功深髓，偷心死透，还是最后说到的，还是说到心上，偷心死透呀，这个你这个开经增加义理的这个心，这也是偷心，你觉得开经可以增益你一部分知识，增加理解，增加这点，这就算是偷心吧，这也算是一种偷心啊，这怎么不对？是偷心死透，方能与世上不动，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啊。就说是这些义理啊，了解的再清楚，如果不在世上磨练，不打坐习定，就像我们这样，你如果只是在那里说理论，说知见，有什么用呀？还是要以一千座为基础，还是以一千座为基础。这个一千座中间呢，有把这个你的这个知见融化的一部分，有把这个在世上磨练的一部分，也有把这个世上理事全部透过去的一部分，有这个理事无碍的这一部分，到最后已经归物平淡的时候，是达到世事无碍的程度，这都是我们迁座过来的里程呀，都是我们迁座过来的里程。所以说那些理解呀，没有任何用，对症即败，妄想烦恼一来，根本抵不了任何作用，还是跟着他跑了。这就是这一段，偷心死透，方能与世上不动。接着贴下一个，某某人者，谢谢你的祝愿，善造作。不知道他的去信里面说什么了，肯定是关于这个有为造作的这一方面，就是老人回的这句话，本来如此，其人造作，留校尚能深造吗？如能，否则还是另觅思忧。 就提到这个五明佛学院，色达五明佛学院最高就是修大圆满法，大圆满法的彻却就是心中心法。说到大圆满的彻却，最终的就是前面只是前行呀、加行呀、心才彻却呀，正彻却这地方才是他的正行，就是这地方就是心中心法，而且叫心中心法琐碎，就是大圆满法它要比心中心法琐碎的地方。琐碎在什么地方？琐碎在需要修前行、五加行，后要修有相的前行，然后才能修无相的正行。彻却，彻却就是知见、正见、大圆满见，这就彻却。一致正入，完全和心中心法一样一致，彻见本性，别无玄特，别无玄妙，没有任何玄妙的地方。就是他到最后彻却的地方，也跟你直接讲，你现前一念即是你本来面目，他就这么说，你现在起的这一念即是你的本来面目。这在大圆满的那个彻却法里面，他会这么讲到，证得后才能进入脱嘎的修行，就是证得彻却呀，证得彻却，彻却这样，这种之见久久融入之后，他才更上一主流的修行。其实也不算更上一主，就是他有些这地方其实也是修行的不同的路子，不同的路子。有些路子的话，他真的彻却之后，他开始从世上磨练，他从世上开始从这个度众生呀，这是一直投出头墨的这种，这是一条路子。还有他大圆满一般，他还会走第二条路子，第二条路子就是这个脱嘎的这一条。脱嘎的这一条就是他真的彻却之后，真的彻却就是继续把色身转化，色身转化为红光身。红光身最最究竟的红光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彻底直接能飞入虚空中，飞入这个净土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化为极强烈极耀眼的这种七彩光芒，这是彻底的红光，不留下连爪发都不留下。还有一种就是再下一种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最后都化空了，就是临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身体彻底的化为光，但是还会留下一部分，留下什么呀？留下你的头发呀、指甲呀，这一部分会留下。再更下一步，再更后面的，再就更后面的就是圆寂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七四十九天或者七天，他的身体会缩小到一肘高，这都算是红光身，他都是这都是算是就是都是正的红光身，都是这么说的。你说是走的路子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正的彻却正完之后，他就直接从世上就开始转化色身是一方面，然后就是正红光就是脱嘎嘛，正红光就是另一方面。但是呢，就是这个红光身啊，老人在后面也说了，身体化为红光，现在的学人真的化作红光者十不多见。即连我上师贡嘎上师和大名鼎鼎的诺那活佛，这是民国时期的比较著名的这种藏族的大德，就不能化红光而去，都直接不能化红光而去，而且就是能化红空无阻。否则呀，心中有红光体在，还是宇宙一游魂，你仔细思考，选择进行为托。就是他要去五明佛学院学大圆满，然后老人就把大圆满的这个法的这种修法的一个过程呀，大概都介绍了。最后就是到最后的这一桌就是化红光呀，那么还是天地有，就是再有住着在一丝一毫一念一解中，一心一解，这都是不得解脱，这都是游魂。即使你住着在那个一念到处寥寥分明的临界之心上，那也是游魂。就是再有你住着在一个地方在呀，这都是游魂。所以说这个临济宗的尊下门人就说是国破家亡，野老欧哥，国破家亡就是依法不立啊，任何依法都没有了，国也破了，家也亡了，还有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了。野老欧哥这时候就是说的表达的一种恬然自得的一种心态，心境阔然无甚的一种心境。野老就是相同野夫，相同皮肤呀，他们都在那就是渔舟唱来，就是很怡然自得的一种心态，就是国破家亡，野老欧哥。这就临济宗后面的门人他就这么说。这是这一段提到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就是彻却和脱嘎，最后说到红光体，说到红光就说是不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就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什么呀，最好的佛者也不要住着个佛是干什么，住着个佛那你就是众生，那你就是凡夫，因为凡夫才住在佛这样的，佛就不曾说是不曾住着的佛，来到你自己明明是某某某，还要非要证明我是某某某，整天拿着我是某某某来做一个招牌给人说嘛，就是连这个最后的这个红光体啊也不住着。这是这一段，接着往下听。某某忍者您好，您的来信已收到，您的供养让我受用，你的诚心是对我最好的供养。老人常说这样的话，打开门来见信就是最好的供养，一切供养中什么供养为罪啊？法供养为罪， 就是所有的供养，就是说是比如说这种衣食呀，还有这种医药呀，还有这种各种其他的事物呀，这种供养都不如法供养，就打开本来见性，这是最好的供养，这就是法供养，法供养为最。这时候供养的哪只何止是咱们的原因，何止是供养的原因，老人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供养过了，都一一供养过了。就是请你以后不要再寄钱来，你首先闭关好好用功，成道后心空无助，处处自在，处处可弘法利生。大概就是来信中肯定说到了弘法利生的事，说到这个事情了，然后老人就给这么说，也就是一切随缘，随缘弘法利生。他在这个肯定在来说的这个了，一切随缘，随缘弘法利生，说的这个了。所以老人紧接着他这个话这么说，就是再难有个众生可度呀，心空无助，处处自在，这就正在弘法利生。不要以为说是没有跟人对地说法，没有这样信，没有那些信众，那就不算说法了。哪会是说法是那样？今无说，那才是真说，才是这个对虚空众生都一一进行弘法了。就是这就是心空无助呀，心空。那个须菩提在那个烟座的时候，天女散花是天女散花，然后天女散花，须菩提说何故如此呀？他说是。听尊者说这个无上般若啊，心生欢喜，所以就供养鲜花供养。须菩提说这个我没有说法呀。然后他就说，尊者无说，我也无闻，无说无闻为真说真闻，无说无闻才是真说真闻。所以就是心空无助，处处自在，这已经就是弘法利生了。至于说是事相上所显的那些，有些人可能法缘甚，有些人可能信徒多，信众多，或者这样的那样的，那都是事相的上的显现，那并不是说是那就是那就叫度众生，那不一定，那怎么能叫度众生？那只能说就说是，怎么说呢？那不一定是度众生，就是不一定非要那样才叫度众生，就说是以前古代的那些禅师们呀，悟道之后住山的多的是，而且很彻很彻的多的是。他们都去住山，在登陆上现在才记载了多少呀，好多都没有任何音信呀，没有任何音信不代表人家不曾弘法利生呀。他的那个山里面也在弘法利生，也在那心空无助，他在那心空无助就已经在弘法利生了，并不说是出世说法就是弘法利生，不一定。而且即使是法缘很深呀，也不一定就是正量和正量也不一定有关。你比如说是这个雪峰禅师吧，雪峰禅师和岩头禅师比起来，岩头应该要比雪峰彻很多。从那个岩头禅师的语录，以及岩头和德善的那种对答，还有再相比那个雪峰禅师的那些策略来上开的话，就是岩头禅师应该是要比雪峰禅师彻了很多。但是呢，雪峰禅师他法缘好，他就出现的什么大床会，就说是，当时他门下有1500人。他说1500人大善知识嘛，他是尾山是1000人大善知识，仰山是500人大善知识，雪峰禅师是1500人大善知识。就是他那时候寺院里面就有那么多信众呀，踏床会就是都在那打坐的时候床摆都塌了，那以前的榻榻米嘛，那种人太多了，都床都塌了，而且是一夜成道有几十个人，这是很盛大的一个盛况。这就说明他法缘很深，而且五家七禅就是法眼宗和这个云门这两派都是从雪峰底下出去的，不管是他的徒弟的徒弟，或者是他底下，反正就是这两派可以归到他这儿。这就是雪峰禅师，他这个人呀，法缘特别深。但是在岩头呢，你看岩头禅师在语录里面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宏大的那种法缘呀，也没有记载他是1500人大善知识。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岩头还是他这个雪峰的这个根本上师，他才不到。就是这地方呀，法缘呀，并不代表正量，不一定。就是咱我们就不从这个地方着眼，我们是指不从他法缘广好来着眼，我们从法义上着眼，就看他说的法，看他说的法彻不彻，究竟不究竟，从这个地方着眼，也不在那些神奇玄妙上，看这个上师有多大多大的神通，我就追求看肯定是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大智者。就是我们都不从这些边边角角上着眼，你只关心他的法义，看他的法义说的怎么样，他法义说的好，说的究竟，我们再派。如果他说的法义究竟，而且说法的风格你很契合， 你很能契合，那你就归到他的门下，你就跟他学就可以了。但是不要从神通上呀，这些神奇玄妙上着眼，这些都是边边角角。也不要从这个人多人少上着眼，也不要从人多人少。黄渤禅师当时好像就有个说，现在好多行脚的人呀，看着这个有三五百人的这个住处，他就去，就比如说这个丛林里面有三五百人，那肯定觉得这个丛林他就也跟着去凑热闹。如果看着这个丛林里面没多少人，他就不去采访。其实呀，那个正量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就是不从这些上着眼。有些人开起来正，也不代表就是有什么这地方着眼，就是着眼点不要弄错了。这是第一段，我接着往下贴吧。您与我怪定传授心中心法来进行修持，获得一定的效果，特别是体会到大法对于净化身心，除内外魔，内魔外魔，坐上镇定，坐下更甚。住进心灵，待之以正，顺境不迈，逆境不动。就是顺境也不在意它，空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打错了？进行整理的时候整理错，有我不住呀、啊，空有不住，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比喻，空我不住，随心所行，他就体会到这样的修行，见效非常之快，充分体现出大法的神威殊胜，体认奋进。老人的譬喻是：你能不懈用功，甚是难得；你能奋力精进，真的如此棒，继续努力啊！你看，老人前面就是安慰他、夸他，就说是跟那个佛说法也是一样，跟佛说法也是一样。那个释迦佛呀，在那个《深埋夫人经》里面说到的时候，就是说批驳这个阿罗汉这个不受后有，所作一拜，所行一力，不受后有的时候。就说他，你根本没有所作一拜，所行一礼，也没有不受后有，他就把这些他阿罗汉批驳的体无完肤。然后他说，如何才是真正的这个所作一拜，所行一礼，不受后有？就是唯佛一人在这所才能。然后他就说，为什么阿罗汉以前那样的时候要给他说他是所作一拜，所行一礼，不受后缘？就说是他到那个程度了，安慰说，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是怎样，已经真的很好的境界了，真是福德无量呀！望继续努力，阿罗汉，望继续努力啊！啥时候继续努力啊？这就在《圣万夫人经》里面就直接跟你说出来，你不要执着这个了，不要得舍为主，这地方你就继续在什么呀？发大心，随缘度众生，从这地方开始继续努力，而不是一直住在那个偏真涅槃里面。就是这么好的境界呀，虽然也是好境界，好境界也不要执着，这么好的福德无量，这么好的福德无量也不要执着，这是白痴该头呀。禅宗就说是白痴该头做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白痴该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就是你出现了很好的境界，那个也体悟到了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也体悟到了，很好呀，这是无上的福报。但是无上的福报呢，也不要住着，还是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什么呀？把这个无上的福报，把这个最好的境界通通扔下去，通通撤开，把这个开悟见性通通磨灭掉。哪有什么开悟不开悟的迹象？这就是迷雾百然，有些话是迷雾百然，你到地方也是有迷雾百然在呀，你还有个雾在呀，把这个雾也打掉，迷也摔过去，雾也摔过去，这就是白痴开头跟进步。这时候是十方世界现前身，十方世界现前身现的是什么呀？一山河大地一尽现的是法王身，都现法王身，这就是后面的这一句，忘记去呀，不要在前面那个挣得好的这么好的境界福德无量上住着了，不要坐在白痴街头了。白痴做的人，你虽然挣得了一个好境界，但是那不是真的，那也是虚坏的，凡所有伤皆是虚妄。所以说白痴街头跟进步，跌破全身使得呀，跌破全身，悬崖撒手，跌破全身，就是好比说是有些人打歪一千座了，打歪一千座，就是正是急需撒手的时候。打了一千度，本来是应该打了一千度的人已经撒手过了，因为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让你住着呀，你还哪有个白痴街头可住着呀？连白痴街头都没有。香烟禅师说是去年贫，时时贫，去年贫，未未贫，尚有立锥之地，这个立锥之地就是白痴街头那一点点，尚有立锥之地，还有一点点地方可以站着住着呀。今年贫，真是贫，今年贫贫到什么呀？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本来过了千座，这些立锥之地早了，但是有些人啊，还是抓着那么巴掌大一点点的地方。这巴掌大的一点点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开悟，就是见性。老抓着这个开悟见性不放，老在这个白痴街头上做功夫，老是不舍得掉下去，不舍得把这个开悟见性抛开，不舍得把自己摔死，不舍得把自己从这个开悟见性的这个诱惑里面解脱出来，不愿意现全身呀，这就是不愿意继续努力。不愿意跌破全身，这地方住在这地方也有两个去处，有一个去处就是他继续努力跌破全身，还有一个去处，这种人也很危险，他是什么呀？他到这地方要么就很狂， 觉得自己得入了，自己正道了，觉得自己有修有德有正了，这是一种情况。更差的一种情况是啥？不肯承认自己没有，不肯承认这个开悟见性，不愿意把这些抛掉，而且也不愿意承认别人开悟，也不愿意承认这回事，也不愿意让别人把这些东西抛掉，也不愿意让别人把这些东西抛掉。他自己要住着，还要拉着别人一块住着的，甚至到最后更有甚者就开始诽谤法了，说这个法不行，没有正道，因为他在这地方不肯正道呀，不肯把开悟见性抛过去呀，他就说这个法没有正道，不能正道，然后他就开始诽谤这个法。所以这地方呀，这地方还是大去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把一切都扔过去，这就是世上透过去了呀。世上透过去了就是即使牵涉出来说你不开悟，你都不为之动摇，牵涉出来说开悟，你也不为之动摇，这就是世上透过去。这就是前面说真的如此好的境界，这都是夸的话，夸完了就说忘继续努力，还要继续努力啊，不要得舍为足。接着往下切吧。再次五体投地的礼师，祈求恩师能在百忙之中能重信我等众信受奉行弟子，为未来之弟子讲心中心经和有关心中心修持大法的经典，为当来信众留下录像带录音带，以利更如法如理的修持，不负佛恩，不负师恩，早成正果，不当之处岂是指教。老人的譬喻是，你自得之下，你前面那么好的境界，就算是自得吧，你在这个自得地方呀，你不是只是你顾念你自己，还感念一切众生，又复念后来者，确实是大乘菩萨的根基，努力修持将来一定，就是这个发心首先应该是纯正的，就是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是成佛，是成佛是为了干什么呀？成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救度众生呀，再没有任何的果可求。这是这个，接着往下贴。另外我是中医大夫，对于癌症心脏病治疗效果较好，在药中必须用有关的动物药，又想为患者治好病，又不忍心那么多动物做药被杀，何为正行？望师开示。经济还是很好的，经济还是很好的。看看老人的开示吧。老人说动物药是药材批发再进货，并不是他自己杀的呀，非自杀，就说是并不是你是中医大夫，你这个动物杀了然后把它制成药，并不是这样的，也不再成这样。药中用动物以救人命，不是为了吃口味，不是为了口味吃它的肉，这无关，就是你是为了救人生命的，并你不曾杀过生命呀，你只看到你救人命了，哪看到你杀生，都不曾看到你杀生，你自己也不要看到你杀生。对，不是为了吃它的肉，这就没有任何关。即使说是这样吃，后面还有说的一个三斤肉的一个，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你是买批发药斋的现成药，不是你杀的，这就是安心，这就是安心法门。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心不安呢，非要听老人这么说他就心安，非要听老人这么说他就心安了。再看看下面这一个吧，下面这一个，莫做口头差，实修是关键。弟子受心中心法近两年，道告如是，岂是点化之证，并认为佛法修正心药是开悟之明，心智洁净，三根普被顿超三劫，即身成佛，是做稽首事，请示多多指正。现在碰到这些写诗的，真是也不知道哪来这样的这么多的诗人文人，动不动就写个句子呀，写个诗，哎呀，吓到这些，像我们这样文化水平不太高，好多都读不懂，那就头疼，而且老一写一大堆还多得很，就很麻烦。现在已经诗词就生来就学的是这个，说话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平常话，所以人家出口成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现在早都过了那个环境了，就是上高中学了几篇文言文，学过几十五次，哪有那个熏习啊，早没有那个熏习了，所以还不如用白话文，用白话文说的多贴切啊，就说的自己也明白，给别人说也能明白，干嘛非要用诗词呢？就是没必要显示的自己与众不同，或者显示的自己说两句句子好像就是有没必要。第一，哎呀，这三个句子我都不想读。第一，生世黑暗楼一幢，妄心在其中，生生世世如迷梦，受尽苦透不知行，修正心药是明灯，顿除黑暗见自信，保任功夫离世外，无边放野牛。第二首，悟道乃悟道乃，道在身中自不见，悟道义悟道义，悟了一派不肯待，朝一寻暮一派，谁知佛在吃肉台，自尽无相皆虚妄，肉台和佛无二样。哎， 但心想弥陀，口念弥陀，阿弥陀佛，身中之我，往生极乐，毕竟即果。现在碰到这些解释的呀，就算了算了算了，你好好说话，你写的再好的句子呀，再好的诗词呀，你别在这地方发了，没必要，就看不懂，一是看不懂，一是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就不看老人的答复吧，陈教，好好用功，老人的直接没有给他说这些句子，实在都是不愿意说这些事。好好用功，把多生累劫的著作细细粗犷才能了到，不是经一点点懂了一点点理论来似的，就是并不是说是写两个文章呀，写两句诗呀，那顶什么用呀？没用。望你多在诗经上磨练，练得心不为尽转，把爱憎取舍的忘情消光，方才到家。这是真实受用呀！说到这地方才是真实受用啊！你不把这些消光，你就是文章写得再好，再写得天花乱坠。即使把佛经注解的很好，那又怎么样？你在世上还是透不过，妄想执着烦恼来了，还是跟着跑，这就不得自受用，自己不得受用呀！你自己都不得受用，怎么给别人说？就是你都没体会到佛法的真实妙处、真实意趣，你都体会不到。那这些体会不到，那佛法对你有什么用？对你来说，只是这种文字义理了，那就任何用处都没有了。就是以后佛法也会灭，灭在什么呀？但是这些经论文字不会灭。以后还会有人去研究这个经论文字，只不过是啊，再也没有人求解脱了，没有人求解脱了，那么就佛法就并不是说是这些文字存在，它就算是佛法，并不是这样的，就说是没有这样的人了，那需要这样的法干什么呀？这样的法也没有了，所以是求解脱的人越来越没有了呀。就是不管啥时候，只要有求解脱的人，他那地方就必然是有正法在存在。不管是末法时代还是在什么相法时代，只要有求解脱的人在，那他那地方就是正法，就是正法住世，就是正。这在佛的那个有一哪个经文里面就说的这个正法的时候，佛在末就是说了这个最后末法时代的这种种种几的那个经文里面，他就明确的说了。只要有求解脱的人在，他就是一个正法，在他那就是正法。心无法无法无正末呀，法哪有正末呀？法门法无法，没有一个实法。那么只有心才有正末。你心在求解脱上，这地方就是正法，这法就对你有用，对你有用，它就是正法。你心不求解脱，这些法都对你没用，对你没用，那就是末法，这就是正末。所以说，就是只有在自己的这种习气上呀，习气上把这些妄想、妄情消光，方才到家。这是得真实受用，这地方才是得真实受用，这才是佛法的意思，佛法的这个意义。要不然只是说这些义理，那佛法有什么说佛法？他都能说，他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不能说？研究佛学的人他研究的很清楚，也会说，但是对他有真实受用吗？不一定，未必。这就是这一段。至于说这三个句子呀，这是什么意思，就完全没必要说了，说他干什么呀？没必要啊。接着吧，下一个，这个就是也是没有来信，没有来信，只有老人的答复。今天贴的这几个好像大多都是答复，没有去信摘出来的。答某某某三位忍者，大概是三个人写的联名上书吧，联名写的信。你等不畏艰辛，前修大法，遇见处理生死，那是可见吧？可见处理生死心切啊。何甚欣慰，仅祝愿大家法喜充满，早日成就。自将修法要点条列如下，望仔细参照修习。老人就把这个修法的要点列了，总共十条，这地方贴了九条，我再把最后一条也贴出来。十条呀，这就是修法的要点，列了十条，让我们对照着这个用功。第一条，持咒不出声金刚金刚持，心绪烦乱时可出声持咒，以打消纷扰，安定心神。就首先是方法上，我们在坐上是心念耳闻的，心念耳闻是不持咒不出声的。所谓的不出声，就是说是大声持咒是很累的。你们不知道在坐上有没有大声持咒，就说是我刚开始坐上持咒的时候不会心念耳闻，到后来我也不会心念耳闻，就说是不会心念耳闻，那时候就手硬又疼呀，疼呀，吼呀，叫呀，就是叫这个咒语，使劲把那个咒语大声的念出来。刚开始还念半个小时，我觉得还一直可以，到后来就念不下来了。念不下来，他慢慢就自不然的就回到那个心念耳闻去了。所以就是持咒出声，那是很累的。所以给你告诉你，不要这样累了，那你就方轻松的方法，心念耳闻，金刚持，就是金刚持。心绪烦乱时可大声出，有时候啊，随着妄念跑的时候，跑的没影了，发现了，如果太不行了，或者是这个昏沉持咒，不是大声持咒，这些都是对治意识之法，意识之法。 就是这地方就这时候用一下，就这么用一下，可以出生吃粥。所以说不出生吃粥呀，并不是死的呀。一说个不出生吃粥，哎，就开始在这不出生吃粥上拿去了。我不出生吃粥怎么吃呀？是在心里面吃呀，还是在舌头上吃呀？舌根上吃呀？呼吸上怎么呼吸呀？哎呀，这些真是太费事了，怎么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问题？你就只管吃去吧，只管吃去吧。所以说是方法上我们是用的是心念耳闻，然后第二个心念耳闻的修法要诀，即咒从心心出啊。心念耳闻的要诀是就是咒语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从嘴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呼吸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从舌头这些里面出来的，它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心里面出来的哪有声音呀？没有声音，因为没有声音，所以它叫心念。所以用耳根来听这个无声，这个无声之声才能摄住这个意念，摄住意念，让自己的心念一直在这个咒语上，这就容易得定，这样就容易得定。所以说，以耳根听闻心持咒五之无声之声，用以摄牢一根，牢牢的抓住一根呀。是妄念不行，这时候妄念就不打了，这个专注在咒语上，专注在咒语上，就妄念不起现了。妄念没有，妄念是没有缝隙可进了，没有缝隙可进了。如果这地方稍微一松弛呀，稍微一松弛，这个妄念就来了。如果抓的这个心念耳闻抓的太紧了，太过于较真，太过于紧了，那么就会觉得闷，觉得气闷、胸闷、头疼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松弛呀，要自己掌握，就是既不能太松让妄念进来，也不能太紧让自己难受。这个地方就自己拿捏，所以老人说的，我们的心中心就是直到十二遍，直到十二遍。第三，不可要求入定，更不可将心带物，虚如无事人一样，一切放下，虚怀安坐，以随顺自然入定。既然已经在这上座修法了，那就行其解决，行其谢绝，谢就是解，解就是理解，把这些对入定的理解、入定的就对开悟的理解，这些通通抛之脑后。只是个隐形的持咒，这样才能更容易入定，这样是更容易入定，而且也是更容易开悟，就是这样才能如无事放下，死心塌地，像大肆的人一样死心塌地，一切放下，只在咒语上，也不要求入定。好多人都做了那么多，做了甚至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都做下了，还觉得自己没有入定，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不入定嘛？就是你把那个定啊要求的太高了，你把它要求成四禅八定，一入定去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眼就一切都过了，还非要要求到这么高的这种这么一个路子上干什么？你把那个数值高个，把它那个画那么高干什么呀？就说是对定的理解不一样。你把那个说入定，对入定的理解不一样，老人这地方和你说的那个四禅八定的入定也是不同的。老人说的未必是说的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一切放下，虚怀安坐，随顺自然入定，不可操之过急，亦不可松弛懈怠，举逐日连续不怠的休息，就是心念耳闻呀，这就你就经常就这么天天打坐去练去吧，练的就是一直在那持咒，自不而然就时间长了，总会能找到一个让你最轻松、最自在的方式。那个方式就是心念了。下座是勉勉高，前面四条就说上呀，坐上，下面就开始说坐下。下座是勉勉乖照，念其即绝，不随之流浪他愿，一切顺有迁移。就说的最简单的，不为念转，不为景迁，不为念转，不为景迁，这是果地呀、啊！不为念转，不为景迁，这已经到达果地了，这不是说是因地，这已经是果地的境界了。能做到不为念转，不为景迁，这已经是果地境界了。什么果地境界？就说是。虽有中阴，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业不能懈。纵有中阴，是业不能懈，已经从业力里面解脱出来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呢？他怎么随意寄托？就是想去哪就去哪，想去哪就去哪，这怎么能不叫解脱？这就已经解脱过了。这次念转不为今天，别以为他是一个多简单的，你做到他就已经是果地了。所以我们心中心法是从果地起修，做不到，当然做不到，你做到都已经正果了呀。做不到学着做，这不就是学佛吗？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呀。看大人怎么走，大人怎么走路，佛是怎么走路的，佛既然这么走，那我也这么走。当然刚开始、走不稳，走不好，跌跌撞撞，跌倒了再站起来走，就这么走，这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第六条，修法最忌轻中怠，就是刚开始很轻快啊，到最后就不了了，最忌讳这个，故开始是不宜过猛，所以说我们摆着避免佳作，因为百座任佳作，有些人是 操之过急了，操之过急，老想把这个东西一下子赶紧弄完，你着急那么早弄完干什么去啊？有什么事要干嘛？所以就是再一个就是这个百坐之内啊，你用的力量太猛了，不愿意打坐了，太痛苦了，不愿意打坐了，那后来就容易断，容易断坐，所以这都是对机说法。但是有些人他百坐之内他打两座三座，他也没有觉得，那么他也可以打，这并不是一个死的，并不是说是说个百坐不宜加坐就是彻底死教条，一座都不能加，并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死的。第七条，去法根基要妄并行，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咒语啊，一心在咒语上，妄就是妄念妄想，就一面持咒去法，一面在座上打，持咒一会儿再打，这就不好。所以我们要心念耳闻，妄想来了，不去管它，不去理睬它。再好的妄想也不去理睬它，再坏的这些种子也不去理，种种景象也不去理睬它，只在这个咒语上，就是只心念耳闻，设牢一根。修法去快紧适度，紧则易断气闷，就太紧了呀。你如果把自己牢牢弄得太紧了，来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太猛烈了，也不一定非要那样，不一定那就表示个精进，那不一定。起刚起念欲精进，上往非精进，若能心不真精进，这是真精进修法，并不是说是精进打坐那就修法，那就精进，那不一定，就是太紧了呀，就容易气断气闷，宗则容易放逸昏沉昏睡，妄念就来了呀。觉着去时时调整，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这种尺度哪里，这个时间到了，我把这个说完吧，稍微拖一下，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拿捏，不要不是有一个标准，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第九天，妄念自有生以来就千流不息的妄动，不是一代修法就能停止的，妄念并不是一时二刻能停止掉的，你要终止妄念那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假以时日勤于休息，方能达到能所双亡，就是能持之咒，能持之心之咒，意识脱落，这就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这个料，这时候就是真心现前呀，根尘脱落真心现前嘛，就说的是这个能持之咒，这就是能所双亡，就是千万不可以修法时妄念不断，误认为修法无什么，这个是不是说学者千万不可与修法时妄念不断，误认修法无功而废弃修法，不要以为就是妄念都没有断掉，这是不是我们修法没有任何功用呀，没有利用不足呀，因为这样他就中断修法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呀，是说是刚开始你是一直随着妄念跑，慢慢修法了，这些妄念都害不了你了，就是你不随他跑了，他来也不理你，都不理睬他了，你都不理睬他，他对你有什么害啊，他对你有什么耽误呀，他对你没任何害处呀，没任何害处，就说是这样久久行去啊，妄念自然会断除，念头自然会断除，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能废止修法，就及时努力用功，这是这个第九条。然后第十条，入定时能出现种种奇妙的境界，皆不可指责，有些入定的时候有境界，有些入定的时候能了了分明，有些入定的时候也是似昏似睡，有时候入定的时候也有这个可以观现种种境界，有时候入定的时候也不一定能观，这都是不一定的。皆不可执着，皆是第八识的种子所现，那些种种境界都是第八识的种子所现，并不是真实的，若这位使者的入魔有份，执着在那个入定的境界里面，执着在梦中的那种景象里面，你如果执着那是实有啊，那就是入魔有。好了，其他事情还多，等你们精进修法发现问题了再谈吧。祝你们光明自在早日成就，祝大家光明自在早日成就。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离听时间啊，今天的这些中间一些说的师兄们有啥上来说的就说，没有我就直接给麦迪交给离听时间了。